弟兄姊妹平安。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呢，或许我们大家都经历过主的信实和带领，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并没有因着这些的经验而让我们对神的信心去增加，好像过了就算这样。以至当我们下一次信仰里面有疑惑没有信心的时候，我们会害怕，我们会退缩。但今天路加福音的经文，它是让我们知道主耶稣明白我们的软弱，他会用尽他的方法来 去显明他自己，他会透过不同的途径来再一次去建立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得着了宝贵的礼物，就是圣灵来去帮助我们。现在就让我们看看耶稣如何锲而不舍地去显明他自己，怎样的 建立一班信心不足的使徒，让他们可以靠着圣灵的带领而去为主作见证。在开始今天经文以前，先让我交代一下经文的背景。路加福音第24章1至11节讲到抹大拉的玛利亚和一班的妇女去到坟墓的前面的时候，遇见到两位的天使。天使向他们传递了基督已经复活的消息，之后他们就赶住去的，就是去到要去报告给11个的使徒和其余的人知道。接着在13至35节就是讲到格留巴和另一位的门徒在前往以马五斯的路上遇见到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他们亦都是赶回去的，向11位的使徒和聚集的人报告这个重大的信息。当众人在谈论这件事的时候，就是今天经文的开始。经文说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这里是强调耶稣他是主动的去到他们的中间。但是他们的反应是怎样呢？他们是惊慌害怕，以为见到的是耶稣的灵魂。为什么他们会惊慌害怕的呢？在耶稣来到他们中间之前，那班的使徒和聚集的人已经不是 听见妇女讲有关空坟墓的事的了吗？但是经文却是让我们知道，对于当时妇女的说话，那班的使徒认为那班妇女是在胡说八道，认为不相信他们。这样在以马五斯路上两位门徒亲自目击的见证，那两位的门徒甚至都还在他们中间。但事实见到的是，这些的见证对他们好像真的没什么作用。样那班的使徒和聚集的人见到耶稣的反应就是惊慌害怕，在这里就是正正地显示出那班的使徒不能够去接受耶稣复活的事实，亦都没有准备会亲眼见到耶稣。他们的反应令耶稣要去问他们为什么惊恐不安，为什么心里起疑惑。但其实耶稣知道，耶稣知道他们惊慌害怕是因为他们心里面对耶稣的复活仍有疑惑。但是耶稣体恤他们，完全明白他们的处境和状况，所以耶稣是没有怪责他们，反而是耶稣尽他的所能让他们去认出自己。那耶稣做了些什么呢？在39节耶稣说，你看看我的手，看看我的脚，真是我来的。耶稣进一步说，你摸下我，灵魂是没有骨头没有肉的，你看看，但是我有的。耶稣说完这些之后，耶稣真的以行动去证明，他将自己的手和只脚去对给他们去看。耶稣这样做的目的是要他们去知道耶稣确确实实的是复活了。使徒所经验的并不是情感上里面的思念，亦都不是灵魂，亦都不是灵界去召唤的灵魂。耶稣要他们仔细的去看，用手的去摸，是想他们以这种的方式来去感受耶稣的复活是实体的存在， 并不是虚幻或者是幽灵，而是耶稣切切实实地在死里面钉在十字架，却又是真真确确地从死里复活。在四十一节让我们知道，虽然那班的使徒已经看了耶稣的手和脚，但是他们却仍然的不敢相信。然而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八至九节记载，妇女的反应却是很不同。天使向那班的妇女传递了耶稣已经复活的消息之后，他们就急忙地离开，去到离开坟墓，跑去告诉耶稣的使徒知。忽然耶稣就迎向这班的妇女，那班的妇女的反应是立即的上前抱住耶稣的脚就拜他。他们就是这样的相信耶稣复活了。而在这里，这班的使徒虽然确实的是看到，但是他仍然的是不相信，怀疑，这一点比起这班的妇女实在相差太远了。但是耶稣了解他们，知道他们需要更加多的证明。耶稣进一步的是去问使徒，你们这里有什么食啊？耶稣就是以食这种方式来去证明自己已经复活了。使徒就拿了一片的烤鱼给耶稣，耶稣他就当着他们的面前吃了。耶稣是要再一次的向使徒证实他的肉身实在已经是从死里复活，这一刻向他显现的确实是他们所认识的耶稣。在36至43节的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耶稣是一步接一步的，甚至是锲而不舍地去让班使徒去认识自己，去认出自己。耶稣亲自地站在他们的中间，叫使徒去看他，去摸他，还是递给他们看，你看看。耶稣更是在他们面前去吃东西。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心里面不禁对这班的使徒都会有些美言。有没有搞错啊？耶稣未死的时候已经 多次这样预言自己会钉十字架，还有死后三日会复活。加上在同一日里面，这班的妇女和以马忤斯路上的见证，为什么他们还不相信的？还要耶稣做这么多事才信？当我再去细读的时候，这个处境让我联想起情侣间的相处，特别是那些拍了拖没多久，又或者可能是拍了拖几年的情侣。是怎样的呢？有拍拖的情侣通常都会带着自己的另一半去一起去吃饭，就是要介绍给朋友吃的。可能见了几次之后，女方就会听到朋友就说，哇，你男朋友都挺好，亦都可能会听到话，我睇到你男朋友好似几爱你喎，咁样。唔知大家有冇听过或者讲过呢啲嘅说话呢？咁当个女仔听完之后呢，你哋估下个女仔会有啲咩反应呀？通常係啦，佢呢就会以怀疑嘅语气去问，真係㗎？真係嘅咩？係半信半疑咁嘅语气喎。当个女仔再次去见到个男朋友的时候，个女仔就会去问她，问个男朋友，你爱不爱我啊？你有几爱我啊？其实个女仔是知道个男仔对自己好的，处处为自己着想。但是在这个处境之下，个女仔通常都硬是会问的，你爱不爱我啊？直至到亲耳听到个男仔说爱这个字，才会肯罢休。而拍拖冇几耐嘅男仔咧，喺呢个情况之下，可能会睇出个女仔仲未对自己建立到信心。咁佢除咗讲个爱字之后咧，咁个男仔又会点咧？咁咪落力做，继续做多啲咯。就为咗要建立同埋得到对方嘅信任，让对方去知道同埋睇到自己有几爱对方。在这里，这一班的使徒就好像个女仔这样。个女仔听到朋友去讲，你个男朋友真的很爱你。个女仔的反应就是半信半疑这样。直至到她亲耳的听到男仔说爱这个字，她就放心，她就相信。 班使徒呢亦都是一样，他们呢对于这班妇女和以马五斯路上的见证呢，他们不是完全的不相信呢主耶稣会复活的、哦、但他们呢半信半疑，直到呢耶稣再为他们做多一点，他们先相信。而耶稣呢就好像那个男仔那样，那个男仔呢因为看出个女仔还未对自己建立到信心，他愿意呢为了爱的女仔的缘故咪再做多一点咯。而耶稣呢亦都是因为看出这班的使徒明白他们的处境，为了呢要确定班使徒相信他真的从死里复活呢，那耶稣就叫班使徒去看他，去摸他，还是呢在他们面前呢去吃东西，直至到他们相信为止。所以呢在这里真的呢看到呢人的软弱，就算呢我们呢自己经验过人家再跟你去讲，但呢我们却是仍然选择怀疑，直至到我们自己再一次去经验到看到听到先相信。真是呢求主去怜悯我们的小信、啊、回去经文的里面，在经文44至49节里面呢让我们看到，让我们知道感官的体会和经验呢是不足够的，门徒呢还需要呢有正确的识见和了解。复活的主呢向门徒显现，并不是呢展示了他钉痕的手和脚就停了在这里。耶稣呢接着是要班使徒明白在旧约中间关乎他的应许，指出呢自己就是在上帝的计划里面。在这里呢让我们看到耶稣的复活和显现不单止是要将安慰带给忧伤和害怕的门徒，而是要建立他们成为上帝的子民，是一班有使命的新以色列民。在44节耶稣同班使徒的是去说，这就是我从前和你们同在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耶稣在这里勾起使徒昔日的回忆，就是耶稣在世时和他们一起耶稣向他们所作的教导。摩西律法、先知书、诗篇其实就是指整本的旧约圣经。耶稣要班使徒知道他就是成全旧约里面上帝救赎计划所指向的那一位。过去耶稣的教导有关他的信息，现在每一件事都必须要去实现。耶稣不单止向使徒去讲解圣经，他更是开他们的心窍。讲到这里是要让那些使徒去明白上帝在圣经里面的话语，就是让我们联想在以马忤斯路上耶稣让两位的门徒眼睛明亮，以致他们能够去认出耶稣。在这里耶稣同样的是开那班使徒的心窍，让他们能够明白圣经，是要强调人凭着自己的能力绝对不能够认出复活的耶稣来，亦都没有办法明白耶稣复活的意义。耶稣知道如果他们不明白耶稣复活是在上帝救赎的计划，他们是不会理解先知的应许和耶稣复活的关联，亦都不明白耶稣的复活和万邦的意义，更加不要说去为这些事去作见证。所以耶稣更是进一步地透过经文去展示他的受苦和复活。其实在这一章里面第六至七节、二十五至二十七节和四十六节记载了耶稣复活后三次向门徒讲解应该怎样去理解他的受死和复活的事。耶稣的复活、门徒的聚集不应该只是互相的慰藉和支持，而是就如四十七至四十八节所说，耶稣要班使徒是奉他的命全悔改使罪得赦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他们就是要成为这些事的见证人。在这里讲了三件的事情。第一，耶稣要使徒奉他的名 是指出即使耶稣的肉身将同他们分离，但是耶稣的名必要成为他们得力的来源。第二，耶稣是要任命使徒去承担使命，就是要去延续耶稣在地上的工作，差遣他们出去去传上帝赦罪的恩典。第三，耶稣亦都是要帮使徒为他复活的事做见证，这种见证的工作是要将福音传到去万国万邦，不是只停留在犹太人认为最重要的耶路撒冷，而是将福音传到去外邦人的群体。耶稣透过勾起使徒的回忆，圣经的讲解，再一次去建立使徒的信心，好让他们勇敢地承担耶稣在地上的工作，将神的国神的福音传遍天下。因着这班的使徒见证了耶稣的一切，所以他们就有这个资格去为耶稣做见证人。然而经文并未完结，经文49节说，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这一句我要将再次看到耶稣扮演了一个主动的角色，强调是他主动的差遣圣灵降临在使徒的身上。耶稣叫班使徒在城里面去等候，直至到他们领受到圣灵的能力。领受了圣灵的能力又怎样呢？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告诉我们知道，当圣灵降临在使徒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主作见证。确实是让我们看到，在五旬节那一日，当一班的使徒领受了圣灵之后，他们能够勇敢的、无惧的、有能力、有智慧地去奉主的名去传悔改使罪得赦的道，并将福音传到去地极。在这里让我想起我们的会祖约翰卫斯理。约翰卫斯理很早就跟从他的爸爸的脚中，成为圣公会的牧师。但当时约翰卫斯理一直所持守的是，他要求自己不论外在或者内在，都是要竭力地去持守上帝所有的律法。他认为这样做才会蒙上帝的悦纳，才可以让自己站在得救的位置上面，即是以行为来赞取救恩。但当他越是沉溺在信靠自己的行为和志意的里面的时候，他越是被自己的罪所捆绑，他不断的挣扎，但他是无法的战胜。1735年，卫斯理两兄弟在前往美洲宣教的航海旅程里面，他们遇到强烈的暴风雨的袭击，船上面的巨帆被吹到去分开了，海水涌入了去甲板的里面，随时有翻船的危机。但当时约翰卫斯理见到一班莫拉维亚兄弟会的信徒，他们在生死的关头仍然保持平静地去唱诗祈祷，毫无惧意，在暴风的里面仍然有这份镇定的信心和平安。这个就是约翰卫斯理所欠缺的。又因着在美洲宣教工作里面挫折重重，他们内心感觉到非常的忧愁和软弱，加上在美洲同兄弟会的信徒在信仰上里面的讨论，让约翰卫斯理知道他并没有将正确的信心放在一个正确的对象里面，即是他只是对上帝有信心，却并非对基督或者是藉基督而有这份的信心。直到在1738年5月24日，大家都很熟悉了，约翰卫斯理在阿尔德门街听到有人中毒罗马书注释的序言，讲到有关正确的信心、圣灵的工作的时候，圣灵行了个神迹。约翰卫斯理自己去这样去写，我感到心中奇妙地得着温暖，我感觉到自己确信靠基督，且单单藉着他得救， 而我得到确据，即基督除去我一切的罪。这一次的经验让约翰卫斯理重新对基督和圣灵有新的认识，他不再以人的努力去赚取上帝的悦纳，取而代之的是赤裸裸地去跟随毫不掩饰自己的耶稣，让基督所成就白白的恩典和圣灵主导的奇妙的作为在他生命里面成为主角。自此之后，约翰卫斯理不但信心变得坚定，他的信息亦都更加的有能力。在44至49节的经文和约翰卫斯理的例子里面，让我们知道只是头脑和经验的认知是不够的，我们是需要有圣灵的加入同在，人才能够得着真正的信心，得着力量和平安，勇敢地去完成神所托付的使命。让我做个总结，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知道纵然信徒有不信有怀疑的时候，大主不会因为这样而去失望，他明白使徒的软弱，提出他们的处境，他是会主动地尽他所能让使徒在怀疑的当中再一次去经验他的信实，并且透过不同的途径再一次建立使徒的信心。更重要的是主耶稣履行他的应许，将圣灵赐过给使徒，以致他们不是孤单无助靠自己的能力这样去完成神国的事工，而是有胆量无惧的为着福音去作见证。在我们的信仰生命里面，或许我们同样会陷入在怀疑和缺乏信心的处境当中，但是请我们记得主耶稣是明白我们的处境，他是体恤我们的主，他会主动并且透过不同的途径来让我们再次去经历他的信实。我们不需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我们开放给圣灵，信服圣灵的带领，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去动工，让我们同心去祈祷。亲爱的主，感谢你让我们知道你就是这样爱我们到底，纵然我们有小信有怀疑的时候，但你仍然是主动来去寻找帮助我们。主，愿你来再次去建立我们，让我们以开放的心灵让圣灵来去动工，以致我们能够同主你更加的亲密，能够在这个世代在家庭中在工作里面为主去作见证。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之名而求，阿们。